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一封短信啊。这封短信非常的短，但是呢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代导事项啊，而且没有署名。好，待会儿呢再分享这位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在读这本书还有读家书之前，我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盼望你都已经得到这份最珍贵的礼物了。来听这首盛小梅的《最珍贵的礼物》。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
赐给我们，耶
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将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将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封短信来自于第一次写家书来的一位预备要进神学院装备的弟兄哦，在信中说道：“我是你的听众，并且听了很久很久的节目了，希望你能够为我代祷。代祷事项有两项，第一呢，就是我要进神学院读书，求主帮助；第二是我还没有女朋友，求主预备。谢谢你，也谢谢刘文姐和良友电台的所有同工们。这是来自于第一次写家书来的书香家人呢、这确实是两件要好好祷告的事情。而且呢，我觉得读神学院跟寻找伴侣呢，这都是人生很大的事件呢、好。既然是要全时间装备来服侍神，那么呢我们要祷告的伴侣就是要能够同心同行，也能够有相同的意向，是能够支持我们这位亲爱的弟兄来全时间服侍神的。我觉得并非呢夫妻两个都一定要同时的在教会或者是在机构做全时间的服事啊，这并不是一个定规啊。但是呢，心智是需要一样的，这样在服事的路上呢，才能够是互相扶持、互相帮补。因此，刘文为我们这一位亲爱的书香家人，为这一位即将成为神学院的受装备的准传道人来祷告哦，深愿主所为你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并且在你受装备的期间赐给你足够的智慧、聪明、能力，让你在学习神的话语时有圣灵的光照。也求神为你预备一位终身的伴侣，能够和你一起共奔天路，能够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呢、谢谢你写家书来，让刘文有机会为你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主知道，主必纪念，主必引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结束第八章《离开海岛》，还要进到第九章《路西所见》。路西问道：“哦，你受伤了吗？让我看一看。”楚普金说：“给小女孩看有什么用？”说到这里就抑制住不往下讲了。 好像发觉有什么不妥，顿了一下之后才继续说，你看我又像大傻瓜一样讲话了。依我想，你的哥哥以前一定是一位大剑客，你的姐姐以前一定是一位名射手，而你呢，也像他们一样，以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他说完就坐在台阶上，褪下了锁子甲，拉开小衬衫，露出他那多毛而肌肉结实的像水手一样的胳臂，事实上比小娃娃的也粗不了多少。露西解开他肩上裹着的一条粗漏绷带一看，伤口很脏，而且肿得很高。他说，哦，可怜的除补金真是怕人啊。然后他打开药瓶，滴了一小滴万灵药在他的伤口上。除补金说，哎呀，你搞什么鬼啊。他想偏过头来看，可是不管他的头怎么偏，眼珠怎么斜，胡须怎么摆，就是看不见他自己的后肩。于是他就尽其所能地伸手去摸，仍然摸不到，就好像你抓羊的时候抓不到痒处一样。后来他摆动手臂，举起来试了又试，最后一跃而起，惊奇不止地叫道，老天爷啊，医好了，医好了，简直跟好的时候完全一样呢。跟着就大声狂笑起来，说，好啊，我今天算做了一次大笨蛋，说来没有哪个矮人做过的大笨蛋，希望你们不要见怪，我仅向诸位陛下致敬，并谢谢你们救我性命，治我创伤，赐我早餐，以及教训我一顿的大恩大德。孩子们当然谦虚地说，没什么，叫他不必客气等等。彼得说，好了，如果你真的已经相信我们。矮人说，我已经相信了。彼得说，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就很明显了，我们必须立刻去帮助开斯平国王。楚普金说，越快越好，救兵如救火，为了我这个大笨蛋已经浪费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了。彼得说，你来的时候走的那条路，我们来走的话大概是两天路程，可是我们不能像你们矮人一样日夜都走。说到这里又侧过身对其他几个人说，楚普金说的阿斯能豪明明就是大石桌，你们大概还记得从那里下来到贝鲁纳堡大约只要走半天，或者还不到半天就到了。楚普金说，你们叫贝鲁纳堡，我们现在叫贝鲁纳桥。彼得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那里还没有桥，然后从贝鲁纳到这里要一天多一点。以前我们从大石桌回到这里来，匆匆融融地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到家，走得快的话也许一天半就够了。楚普金说，但是要记得现在一路上都是大森林了，而且中途还要常常避开许多敌人。爱德蒙说，哎，难道我们必须从我们亲爱的小朋友来的那条路走吗？矮人说，陛下，如果你爱护我，请不要再取笑我了。爱德蒙说，好，我可以叫你矮小友吗？苏珊说，哦，爱德蒙，不要老是像那样打趣他。楚普金笑着说，没关系，小姐，哦，陛下，一句笑话也伤不了的。俗话说，和谐磨不起泡来。从此以后，他们就以矮小友称呼他。直到后来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他们都差不多忘记了。爱德蒙继续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用不着走那条路，为什么我们不把船往南划过去一点，到了明水湾再逆流划上去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坐船坐到大石桌山的后边，而且走水路也很安全。如果我们现在就动身，天黑以前就可以绕过明水湾的那个海角，睡他个几个小时，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和开斯平他们在一起了。楚普金说，要想把海岸的情形摸得清楚，谈何容易，我们之中谁也不知道明水湾里的情况。苏珊问，吃的东西又怎么解决呢？露西说，哦，还是只有吃苹果了，就这样办吧，我们到这里差不多有两天了，还什么事都没有做呢。埃德蒙说，还有一点，谁也不要再想用我的帽子去兜鱼了。 他们用雨衣做成口袋的样子，放了很多苹果在里面，然后又到井边好好的喝了几口冷水之后，因为他们一出发以后，直到明水湾海角登陆都不会有淡水喝了。他们就到海边上船，孩子们离开开培拉都有一点依依不舍，虽然已经成了废墟，但是又使他们产生了好像置身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彼得吩咐说，爱小友，还是你来掌舵，爱德芒和我每人划一只桨，虽然不会划多久，可是我们最好还是把锁子甲脱掉，否则过不了一会儿就够你热了。小姐们坐船头，负责告诉爱小友方向，因为他不晓得路，我们先往海那边多划进去一点，等过完海岛以后再靠海岸前进。不久，岛上翠绿的海岸在他们身后逐渐消逝，小海湾和海峡也开始变得扁平了，小舟在轻微起伏的水波上升起来又落下去，海越来越广，把他们包围在中间。小船附近的水是碧绿有泡沫的，而在远方的却是一片深蓝，什么东西都带咸味。同时，除了水声，海水冲击在船舷上的砰砰声、双桨的划水声以及桨架摩擦的声音外，就再没有别的声音了。太阳越晒越觉得热。露西和苏珊坐在船头上倒是蛮高兴的，伏在船边上弯身想把手伸进水里去，可是总差一节达不到。船底之下，他们所能看到的差不多全是清一色的灰色沙粒，不过见或夹杂一些紫色水草的斑点。露西说，还是那时候的老样子，你还记得我们到台列宾、戈马、七岛和孤独群岛去的那次航行吗？苏珊说，记得，记得那次用的船是豪华静海号，船头刻成天鹅头的形状，雕出来的鹅翅膀一直拉后伸展，差不多到了船腰的地方，是不是呢？你还记得那些锦缎风帆和船尾上的大灯笼吗？还记得在船尾上的大宴会以及宴会中奏乐的那些乐师吗？还记得我们要乐师们爬上去在绳索上奏笛子，听起来像天外飘来的仙乐。过了一会儿，苏珊接替爱德芒摇桨，爱德芒就跑到船头去和露西在一起。他们的船已经过了小岛，慢慢向着到处是森林而荒无人烟的海岸靠近了。如果他们没有回忆起来，这地方原是一片空旷的草原，微风和煦，随处都有快乐的朋友，那么他们还以为这里是风景很美的原始森林呢。彼得说，哎，这真是累死人的工作。露西说，难道我不能替换你一下吗？彼得简短地回答他说，桨太大了，你划不动。这并非是他脾气不好，而是因为他没有多余的劲说话了。他们的船还没有绕过最后一个海角，刚抵明水湾划最后一程的时候，苏珊和两个男孩已经累得疲乏不堪了。露西的头也因为晒了两个钟头的太阳和受水面反光照射的缘故而痛了。就连楚普金也希望这次航行能够早一点结束。他坐着摇桨的位置原是给人类使用，并非为矮人而设计的，所以他的一双脚总是吊在空中，踏不到船板。谁都晓得处在这种情况不要十分钟就觉得难过了。他们的体力越来越疲乏，精神也越来越颓丧。直到目前为止，孩子们唯一想到的是怎么样才能到达开斯平所在的地方，而现在又开始有了第二个疑问，等到找到他们以后又怎么办呢？只有几个矮人和一些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要怎么样才能把一支由大人组成的人类军队打垮呢？他们沿着明水湾那些曲折的海岸缓缓滑行的时候，暮色笼罩下来，越近岸边暮色越浓，而垂挂的树枝几乎碰到他们的头顶，身后的海浪声越来越弱， 这里显得更加寂静了，甚至林间小溪潺潺清流的声音也清晰可闻。他们终于登陆了，疲倦的连生个火都懒。尽管他们多半吃厌了苹果，连看一眼都怕，但是此时此地一顿现成的苹果晚餐似乎要比花力气去猎点什么来吃好得多了。大家默默无言地啃了一阵之后，就在四棵大榉木之间的青苔地上以枯叶为垫接着坐了下来。除了露西，个个一转眼就睡着了。露西并没有过度疲倦，虽然也想睡一下，总觉得不大舒服，加上除捕鲸鼾声又很大，他现在才想起来，所有矮人睡觉时都要打鼾的，他更是难以入睡。他知道想要入睡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闭上眼睛装睡，所以就把眼睛睁开，从树枝和羊齿植物的空隙望出去，可以看得见明水湾里斑斑点点的海水和上面的天空。他猛然想起纳利亚的那些繁星，过了若干年以后毕竟又看到了。他做纳利亚女王期间，对纳利亚的繁星比对我们自己世界里的繁星更熟悉。和在英国做小孩子的情形不同，总是要迟一点上床，他们就在那里，从他躺卧的地方至少可以看见三颗夏夜的明星，天传星、天垂星和天报星。他不禁快乐地低声自语，啊，亲爱的老天报，他不但毫无睡意，反而更加清醒，是黑夜梦里一般的格外清醒。海湾更亮了，虽然无法看见月亮，却知道那是由于月光照射所致。这时他开始觉得整个森林也像他一样的苏醒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居然很快地站起来，离开他们露宿的地方，走远一点。哦，真是可爱，他自言自语。森林凉爽清新，到处飘荡着芬芳的气息，身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夜莺的声音，然后就时停时唱地吊起嗓子来。他看见前面有个地方比较明亮一些，于是就朝那里走过去。到了一看，树木稀少了，月亮穿过枝叶照下来，散成若干个平静的月光小池，也投下无数块黑斑。月光与阴影交错，乍看之下使你东西莫辨，事物难分。这时那只夜莺的喉咙也大概试得满意了，竟放开嗓子大唱特唱起来。露西的眼睛渐渐能适应那里的光线了，她身边附近的树木也可以一一分辨出来。当年的情景突然涌上心头，那时候纳利亚的树木都会说话，而今却默默无语。她多渴望能再听到他们的话语啊！其实她也明白，只要他能够把他们唤醒，每一棵树照旧会开口，而且会模仿人类装出许多怪诞的样子。他看着一棵银色的桦树，心想他的样子可能像一位娇嫩的姑娘，头发披散在面颊两边，喜欢婆娑起舞，讲起话来声音像柔和飘洒的阵雨。转过头来对着老橡树，他想他可能是一位形容枯槁但是好心肠的卷须老人，手上脸上都有肿瘤，肿瘤上还长出毛来。他又看到他头顶上的榉木，啊，那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一位仁慈的女神，光滑圆润，壮丽华美，称她为森林夫人可以当之无愧。啊，树啊，树啊，虽然露西毫无意思地说话，却自然地从她口里流出这些字句来。哦，树木啊，醒来，醒来，醒来，你们还记得吗？还记得我吗？树精，出来啊，到我这里来啊。虽然没有一点风，但是它周围的树木竟然激动起来，沙沙作响的树叶声好像就是他们的言语。夜莺不唱了，似乎也想来听听。露西虽然不懂树木说些什么，可是她觉得她随时都有可能会突然领悟过来。 过了一会儿，沙沙之声渐渐消失，夜莺歌声又起。月光之下，树木也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而他所等待的随时却始终没有来临，空留给他茫然若失的感觉。有时你追忆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日期，当快要想起而准备说出来的时候，又突然忘得一干二净。露西的感觉就有点像这样，好像他对树木说话说早了，或者说迟了半秒钟一秒钟，又好像所说的话多用了或少用了一个字，亦或是措辞不当错用了一个字，究竟错在哪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突然他觉得有点困乏，于是就回到露宿的地方，挤在苏珊和彼得之间躺下，不到几分钟就沉沉入睡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看完了第八章，也进到第九章，露西呼唤这一些树能够苏醒了。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
四个孩子从伦敦被召唤到纳尼亚来，他们能够顺利地帮助开斯平王子，也能够使纳尼亚恢复过去的光景吗？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主以为你我